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啊，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啊，神的话语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感谢神也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来思想新约伦理。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新约伦理呢也就可以简称为基督徒的伦理。那么对于新约伦理，显然就是从圣经主要从新约圣经当中所看到神对人伦理性的一些教导。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结论好，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论述呢，事实上一直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意见。那么把这些所有不同的意见呢总结一下呢，就可以总结一下就可以归为主要是四类问题，四大类的问题，有很多的争论。那么这四大类的问题呢，第一类呢就是说新约圣经，尤其是福音书，那么福音书当中尤其是主耶稣基督的讲论，就对于关乎到人伦理伦理方面的耶稣的一些话语，耶稣的一些讲论，到底是一种描述性的言论呢，还是真正是一种教导或者指导性的言论，甚至是命令性的言论啊？对于这个呢，其实在这个圣经学者就是一直以来，当然不仅仅是现在啊，就是从教会诞生开始，一直到今天哈，其实一直都有这个争论啊，有不同的看法啊。有些人呢就说是一种描述性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根据当时的那种历史背景啊，犹太人的文化、犹太人的传统啊，然后甚至也受到当时的那种地理环境的气候环境的影响，因为主耶稣经常用一些就是打鱼啊，或者是耕种啊、收获这样的一些比喻来进行一些甚至关于到伦理性的一些描述。那么很多人就会说啊，耶稣这些讲论呢，是不是就是一种描述性的，在表述一个问题啊，并不是来表述耶稣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指导和判断。那么当然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啊，这就是指导性的，这就是教导性的，甚至这就是命令性的。比如说主耶稣教导当中有说就是有人让你就是走一里啊，你就走两里路。那么很多人就会说这是一种当时那种情况，比如说罗马是殖民者，然后那个巴勒斯坦地区是被殖民，那么罗马士兵是有权利要求这个被殖民巴勒斯坦民或者是犹太民就是背负他的负重啊，就是去走一里啊，因为所有罗马的路它都是会有路标的，一里一里两里都会有路标啊，所以其实我们看今天其实一延续到今天都是这样，都有路标啊，所以这显然是对于耶稣对于当时的那种情况的描述啊。那对于现在来说还适用吗？就是不是，好像就是觉得不适用啊。那么当然了，还有耶稣说就是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啊，耶稣说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这是外邦人求的啊，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还有比如说耶稣说很有挑战性的话啊，别人打你左脸右脸让别人打啊，别人抢你礼衣外衣让他拿去，就是很多学者对于耶稣讲的这些话就说啊，这只是对当时的一些描述性的话语啊，当时的这种情形，罗马士兵欺压以色列百姓啊，耶稣呢针对当时的这种情形要缓解这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啊，或者这种以色列人的这种情绪啊， 所以用这样的一些话，那么只是描述当时一个情形啊，并不有指导意义。那么当然还有一种看法，就是有指导意义的啊。至于我们做不做得到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是一个方向啊，这就是一个路标，应该往那里去啊。那么这是一种看法。还有一种看法呢，就是新约理论啊，就是我们知道新约到现在已经就是差不多快2000年上千年了哈，就差不多主后两三百年之内所有的新约书卷啊都已经被写出来啊。那么尤其是福音书，尤其是主耶稣基督的讲论，它到底是一种偶然性的，比如说耶稣针对当时的那种突发的情形啊，比如说我们知道彼得突然去问耶稣啊，就是我饶恕弟兄七次啊，够不够？然后耶稣说不是七次，是70个7次。比如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突发性的或者偶然事件啊，或者是门徒在那里彼此争论谁为大啊，耶稣突然就是发现这样的一个偶然性事件啊，就说啊，你们不要争谁为大啊，那么要做服侍人的啊，比如说类似很多很多这样的情况。那么有学者就认为，就说这是耶稣针对一些偶发突发事件做的一些应变性的临时性的指导，那么对于普遍的状况啊并不是这样啊，这是一些学者的看法。当然还有一些学者看法，这就是一个普遍的教导啊，并不是针对某一个特殊的情况，当时特殊情况啊。这是第二个争论。第三个争论就是到底是统一还是多元。就说耶稣的教导是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呢，还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教导？比如说对撒玛利亚人是对撒玛利亚人的教导，对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对以色列犹太人教导，对有律法的和没有律法的是不一样的就是看重这种多元化的这种教导，还是耶稣的教导就是统一性的，无论是针对受割礼不受割礼、有律法没有律法这样。那么当然最后争论可以说也是很多的，就是到底新约伦理，就是或者说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到底是只是伦理性的教导，是只适用于基督徒啊，信耶稣的基督徒，还是适用于所有人啊？那么这个当然也有很多说法，甚至包括登山宝训啊，很多学者认为就登山宝训只是针对使徒因为如果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5章耶稣开始传讲天国宪章，就是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章1节，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说呢，耶稣看见许多人耶稣就没有开口教训他们，耶稣就上山了显然就是要离开这些人。那么只有极少数人一直跟着耶稣上了山，那么这极少数人呢就是门徒。那么耶稣看到门徒到他跟前来，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有人就会说啊，登山宝训就是只是给这些一直跟着耶稣上山的这些门徒的并不是给所有人，因为耶稣看见很多的人，耶稣离开这些人，耶稣没有把这个教训给这些人这是一种说法。那么这个说法一推广出去呢，就说耶稣的登山宝训只是给12使徒，或者说推广一点就是给基督徒。那么对于世界来说呢，并不是对世人的要求，这是一种说法。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说这是普世性的对所有人的那么对于新约理论、对于基督徒理论，主要有这种四种争论、四种意见。那么 今天的现实哈，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后现代时期啊，今天的现实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啊，都是倾向于，新约理论是一种描述性的，不是指导性、命令性的，啊，是针对当时的文化和情况和背景啊，然后呢，是多元的。然后只是适用于少数人啊，今天普遍的越来越多的学者是持这样的一种观点哈。但是呢，当我们回到圣经呢，我们要知道啊，这种观点显然是啊不对的，显然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两处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起。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律法它是一个超越时代的啊，它不是什么偶然的啊，不是什么上帝根据某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的事件啊说的一些话啊，而是一个不变的。那么呢，主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啊，我们一起来读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十八节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从这句话，耶稣讲的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最终的目的是耶稣所吩咐的要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个他们到底指的是谁呢？万民，对不对？他们就是万民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个他们就是指万民啊，万民。那么当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呢，耶稣在前面特别强调。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啊，我们大家现在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耶稣颁布大使命，前面他为什么特别要强调这句话？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强调这句话有哪些意义，有哪些含义？我们可以畅所欲言的，可以一起来讨论。耶稣打个方，耶稣对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可以直接这样讲，但是耶稣这样讲之前，特别还说：“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是掌权，对。耶稣为什么要强调颁布大使命之前，他要说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上？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打个比方，我们是门徒，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肯定就很放心，对不对？我们就很放心啊，所有的权柄是在耶稣手中，所以当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没有人大过耶稣的权柄啊，这当然对门徒来说是一个鼓励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含义呢？权柄，我们想想权柄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要追求权力，你追求权力，权力有哪些用处吧？ 你说了算，对不对？好，哎，这是很好，因为我说了算。打个比方，我有权利，我说了算。你如果不听，我会怎样？比如说我说话了，你不听，那我又有权利，那我会怎样？惩罚，是权力最直接就是惩罚。现在你看，所有人，很多人都在追求权力，权力啊，特别是很多男士，追求他为什么追求权力啊？他追求的是惩罚权，是不是？说到底，追求的是惩罚权。人追求权力，追求的是惩罚权。我有权利惩罚，权力跟能力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细微的区别，是不是？你看大卫他可以打败巨人，他非常有能力啊。当然了，我们知道他是依靠神了，但同样他非常有能力。但是当大卫打败巨人的时候，他有没有权力呢？权力在扫罗手中，是不是？扫罗他就可以下命杀死大卫，大卫就得跑，大卫有再大的能力都没有用，他就得跑，他不跑，扫罗就可以下令把他杀死。所以当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就他有审判的权利，耶稣有审判的权利。一个方面我们要去传福音啊，我们的主，我们有一天要向他交账啊，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完成的怎么样？另外一方面，万民怎样也会面对审判，耶稣有审判的权利，万民也会面对审判。那耶稣根据什么来审判呢？是不是我的门徒有没有遵行耶稣所吩咐的啊？所以简单的说哈，就是我们从圣经的经文看到，就是新约伦理啊，尤其是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关于伦理性的一些教导，是普世性的，超越时间，天地都会废去啊，但是神的话是不会变，普世性的。第二呢，针对所有人，万民都应该遵行，万民都应该遵行。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权柄在耶稣手中，耶稣我们知道他会再来，他再来就要施行他的权柄。那耶稣再来施行他的权柄最大的体现就是什么？就是审判，对不对？耶稣用他的权柄来审判。所以在他来审判之前，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赶紧去让万民都遵行我的教训，都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怎么样？我有权审判啊。就好像我记得我以前很多年以前啊，刚参加工作，我们都有这个新员工培训，都有新员工培训的。那么有一些要求哈，那最后要考核，是不是？最后要考核。但是呢，他如果不培训我，不告诉我，他直接考核我，那这就不对了，这就不对了。所以他要先告诉我，他要先告诉我这个要求是什么，然后啊，我就学习了啊，我掌握经验，然后他再来考核。所以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且耶稣要来要行使这个权柄。耶稣在这之前跟门徒都说了啊，他会再来的啊。那么在这个时间，耶稣再来之前，这个时间行使他权柄之前，赶紧啊把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世人遵守啊。所以这个新约伦理是普世性，超越时间，针对万民，针对所有人啊。所以不是一个就是只是针对特定时期特定人群啊。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啊，我们就知道啊，今天很多很多这样的争论其实都是人不愿意遵行才会有这么多争论 人不愿意遵行耶稣的话，所以人心里就想出许多的巧计啊，或者说诡计啊，让人不愿意遵行耶稣的话，去找到各种借口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一些解经书啊，或者是去去看一些很多很多的一些讲章啊，一些学者啊，甚至一些牧者，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当时的这个文化啊，当时的传统是怎样怎样啊，或者说当时那个文字啊，在当时的那个地方，它的特别的含义是什么啊？很多人会注重当时历史啊、文化背景这些东西啊，会注重。当然，这可能一方面是非常严谨的态度啊，一方面是非常严谨的态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要小心啊，这个也容易落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耶稣讲的这些话或者圣经这些话都是有局限性或者时代性的，容易落入到这个误区当中。如果过度的去追求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文字、当时的情形这句话在当时那个环境当中的意义，如果过度追求这些，容易落入到一个误区，就是把上帝永恒性的教导、不变性的教导，把它狭隘了，把它局限了。我们要有信心，就是圣经的传承啊，包括圣经版本、不同语言版本的翻译，我们相信都有圣灵的保守，都有圣灵的保守。比如说，我们今天华人有看这个中文的圣经。中文圣经的诞生也是圣灵的保守啊！当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用自己的语言在自己的文化当中来读神的话，这有神的美意啊！我们就应该就从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当中就领受神的话语啊！你像这在穆斯林当中就不是这样的，穆斯林当中他们活在这个恐惧当中，你知道他们穆斯林，他们对他们所敬拜的那一位，他们是心里充满了恐惧所以呢，古兰经是从来不翻译成其他的文字的大家你可能会看到不同文字版本的古兰经，但是这在穆斯林当中他们都不承认的就是你要成为穆斯林，你必须要学阿拉伯文所以，但这其实我们基督徒的圣经不是这样的。我们相信圣经的传承，包括圣经就是一些可靠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一些公认的一些圣经版本，我们相信依然有圣灵在保守我们就要，我们也更相信我们读的这些字句它不是死，它是活的神就透着这些字句对我们说话我这简单说一下，就是呢，我们今天来说新约伦理，来说基督徒的伦理。那么对于这一个概念本身就有很多的争议。那么简单的说，就一种争议就是说，圣经上的那些话，关于伦理性的教导，都是有局限性的，受文化的局限、历史的局限、不同人的局限。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没有局限性，普世性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应该站在后者，我们应该站在后者，就是这些新约伦理性的教导，普世性的，针对所有人，没有局限性。那人们为什么总是倾向于接受前者呢？第一人不愿意遵行所以找出各种借口。第二，也容易落入到这个误区，就是去追求所谓学术上的严谨就是当时的希腊文当时的亚兰文我们知道耶稣不是讲希伯来文，耶稣讲亚兰文所以就落到那个里面其实我们不要重复像穆斯林那样的错误那么事实上，哪怕到今天的阿拉伯文跟2000多年前的阿拉伯文也不一样所以最后就让得到一个什么呢？得到一个神的话语是不可知论，就像那个什么，今天很多人说福音，最后说福音到底是什么？你看我去神学院读书觉得很莫名其妙，讲了半天， 那么多年讲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是福音？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很简单，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担负世人的罪，信他的罪得赦免，罪得洁净啊，不是灭亡很多人，这就是福音呢、啊。但是你如果去到这一些神学或者什么，就讲什么是福音啊？每个人的理解，你怎么理解啊？那这个福音对于你来说就是福音啊。但是对于你来说，你理解的这个福音，对于别人来说就不一定是。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错误的倾向啊！这就把上帝的话这种普世性，这种超越时间、超越文化这种普世性，全部给它抹杀了啊，抹杀了。好，所以在我们来思想新约伦理之前，我们把这个问题先要弄清楚，就是神的伦理性的教导是普世性的，是针对所有人的啊。所以呢，我们要小心这样的一些误区和陷阱啊，让我们去有意或者无意的把上帝伦理性的教导把它局限化啊，限制化啊。好，那么主耶稣伦理性的教导呢，很典型的就是登山宝训了啊。登山宝训一开始主耶稣就讲八福啊，那么我们对八福都非常的熟悉啊，八种有福的人。那么这八福呢，对于来说是对世人的这种伦理观念的一个挑战，或者说一个颠覆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这八福是耶稣的教训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那个经文，马太福音5:1-3，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啊，所以圣经说是教训，我们就不要说它是描述啊，不要说耶稣在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耶稣在给大家用形象的语言描述一个画面啊，不是这些，这就是教训啊，这就是教导啊，这就是让人去遵行的啊，不是讲一个故事啊，或者是描述一个画面呐、啊，或者是营造一个氛围啊，让大家进入到耶稣所创造的这个语境当中啊，都不是这些，就是明明白白的教导。所以呢，八福是教导啊，是教训。那么我们也看到八福当中所列举的这些福气啊，事实上呢，对世人来说啊，都并不是福气啊。第一个就是虚心的人，那么虚心的人，我没有说原本意思，我刚才本来说原本意思不用太过度追究啊，但是有时候原本意思我们还是要考虑，原本意思是什么？虚心的人原本意思是什么？贫穷的人啊。很多版本的圣经啊，中文翻译成虚心，那么英文翻译成什么呢？ Poor in spirit， 邻里贫穷，其实原本意思连邻里都没有啊，原本意思连邻里都没有，就是贫穷啊。那么当然这个对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了，没有人认为贫穷是福啊，哪个认为贫穷是福呢？对不对？我们看今天世界上卖的好的书都是说你怎样能够成为有钱人啊，怎样能够成功啊，哪个会说你怎样成为贫穷，写本书卖不掉，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挑战的。那么哀痛的人有福了，那谁会认为哀痛是福气呢？啊，你包括清心的人、温柔的人，甚至后面是受逼迫的人，谁会认为这些是福气呢？啊，但是耶稣说啊，这就是福气。那么说这些是福气的时候呢，其实耶稣教导就是人要追求、渴慕这些品格，人要爱慕、渴慕这些品格，但是世人呢是厌恶。逃避这些品格，逃避贫穷，逃避哀痛啊，逃避受逼迫，逃避温柔啊，不，谁愿意温柔？谁都愿意我说了算，对不对？所以人们本能是逃避这些东西，躲避这些东西，但是耶稣却让我说，我们要去爱慕，我们要去追求啊这些品格。所以一开始这是一个爱的转变，你该爱什么样的品格？你该追求，你该渴慕什么样的品格？ 一个彻底的一个转变。因为这个爱的转变了之后呢，标准就转变了啊。比如说我爱这样东西，它在我看啊，它就非常的美好。那么你如果不爱这样东西，它在你看这个东西就没有价值，所以这个衡量的标准也就不一样。所以耶稣说什么是有福什么是有祸的标准就完全不一样啊。那么耶稣也说过有八祸啊，八种人是有祸。其实耶稣说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人有祸呢？富有的人啊，富有的人有祸。所以这个标准完全就转变了。那么因为爱转变，标准转变，所以行为自然也应该发生转变啊。我们应该去追求什么，应该去渴慕什么，我们应该去成为什么样的人啊，这些都发生转变。那么归宿发生了转变。我们知道八福的第一福啊，马太福音5:3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所以当我们世人在思想什么是有福什么是没有福气，我们不会想到天国，是不是？我们不会想天国。但是耶稣在讲八福，第一个就是我什么是有福呢？能够去到天国，这就是有福。能够去到天国，这就是有福。什么样的人能够去到天国呢？贫穷的人啊，他能去到天国。所以这就是一个归宿的转变。世人为什么所理解的福气呢？跟耶稣所说的福气不一样呢？因为世人所有的归宿，头脑中所有的归宿在哪里？就在这个世界，就在这个地上啊。就像那个财主他修盖仓房，是不是啊？把他所有的放在这个仓库里面，积存很多，然后那个财主对自己说啊，我现在心里可以安息了，是不是？所以他认为他的归宿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地上，所以他要就建很多很多的仓库。但是耶稣告诉人，人应该渴慕天国啊，天国是人的应该去追求渴慕的归宿。所以这就是一个，这可以说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也可以说是一个根源，也可以说是一个我们动机的根源。因为我们渴望天国是我的归宿，所以我们渴望成为贫穷的人，我们渴望成为温柔的人，我们渴望成为清新的人啊，我们渴望甚至渴望为义受逼迫，我们都渴望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到天国，这是一。第二，因为去到天国成为动机驱动我啊。所以这就是天国伦理或者说新约伦理一个跟世人很大的不同。简单的说，它是一个天国性的伦理。那么天国性的伦理再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应该渴望回到天上去，我们渴望应该，我们的渴望应该在天上的家乡，这个全部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个渴望，那接下来耶稣说的话那都空讲，那都没有意义啊。那渴望天国成为我们一个最前提性的渴望，那么接下来耶稣的讲论对于这样的人就非常非常的有意义。那么我们今天再花点时间来思想贫穷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我们也特别提到这个虚心呢，其实就是有贫穷的含义，贫穷的人。那么到底什么是贫穷，什么是穷人吧，简单的说什么是穷人。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以前很多年前我在公司上班呢，我有个同事，哎呀，我一直觉得他很穷，我一直觉得他家里很困难。为什么呢？我这个同事啊，每到我们中午我们公司吃饭，我们公司有工作餐嘛，其实工作餐公司已经给补贴了啊，给我们有餐补，其实是在我看很实惠，很实惠啊。但是我这个同事呢，他连工作餐他都不吃啊。他结果他去到他妻子在医院上班啊，他去到他妻子的医院吃饭是免费的 后来那跑要走好远的，每天都走好，哎呀，我觉得哎呀，就好辛苦，这是不是家里很困难啊，是怎么样？想很多，啊，然后当然他还做一些事情啊，就是让我觉得哇，家里很穷嘛，很困难。后来我了解，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收入很高，非常非常富有的人，啊，但是我为什么觉得他穷呢？所以我们要理解什么是穷人。穷人不是说你拥有的少你穷，而是你总觉得不够，你总觉得不够你穷，你总觉得不够。所以不是我们以前读一些文学作品呢，比如说经常会看到什么葛朗台呀，是不是那大富翁葛朗台，但是他非常吝啬，是不是？所以什么是穷人？穷人呢就是饥渴的人，饥渴的人。那么耶稣所说的这种饥渴的人，他是饥渴什么？他是饥渴天国，他是渴望天国的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耶稣不是说那些渴望金钱的人有福，渴望金钱的人没有福气，因为那就是贪婪，是吧？啊，他的心会被愁苦刺透的，啊，就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嘛，会被愁苦刺透嘛，那没有福气。所以什么是贫穷呢？那么有人说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有一种不满足，不满足，渴慕不满足。那他到底什么样的不满？就是神圣的不满足，神圣的渴慕。那简单，渴慕什么？渴慕天国。就是越是这样的人，心中有强烈的饥渴，强烈的渴慕，对天国的渴慕啊，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神一定会把天国给他，那神一定会把天国给他，因为他渴慕天国，他非常的饥渴啊，他就像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渴慕金钱一样，渴慕天国啊。所以简单的说，我刚举那个例子可以没有表达清楚，我举那个例子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穷呢？就是你心中有强烈的渴慕，你不满足，这是一种穷的状态。那么呢，当这种穷的状态你是面对天国的，那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啊，那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你拼了命的你想进天国，就像耶稣说的，有人看到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那一个珠子哈，在那个田地里，有人突然发现变卖一切所有的要把那个地买下来哈，要得到那个珠子哈。那么那你说这个人，那在神的眼光看，他就是一个非常渴慕的人，他渴慕得到天国，得到那个宝贝，他就是一个像一个饿得要死的人找到吃的一样啊，他就是一个很饥渴的人，他就是一个贫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就是有这种神圣的不满足的人是有福的。其实我们今天啊，我们大家可以，你可以回想一下，或者哪一天你可以静静地回想一下，你问自己，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其实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渴慕，都有一个渴慕啊。无论是在你还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其实心中都有一个渴慕，这个渴慕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满足不了你的，解不了你的干渴的。这个渴慕一直驱动着我们，把我吸引着我们，让我们来到了教会，让我们来到了神的话面前，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啊。其实今天回想过来对于我来说，感谢神啊，耶稣把我带进了天国。我现在回想，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心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渴慕，而很小的时候都有这种渴慕，就是这种渴慕或者心中的那个大大的问号，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没有办法给我答案的，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东西没有办法填补的。其实你心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渴慕，或者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你要感谢神，你在神眼中你就是那个贫穷的人，你就是那个有神圣的渴慕的人，那上帝一定会吸引你，一定会带领你啊，把你带到天国里，或者上帝会把天国带到你这里啊。 那么贫穷的人呢，就是有神圣的不满足，神圣的饥渴感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就是无法被世界满足啊。这样的人呢，他渴望灵魂的满足。那么灵魂是我们的灵魂，是神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所以我们的灵魂是有永生永恒的灵魂。一个永恒的灵魂要吃什么才能吃得饱呢？要吃来自于永恒的食物才能吃得饱，是不是？那永恒的灵魂，你总是给他喂地上这些食物，你是永远喂不饱的。所以这就是耶稣说，不要总是去求这地上的食物，它必然朽坏，它喂不饱人心中永恒的灵魂。吃了又饿，吃了又饿，或者喝了又渴，喝了又渴。那这个永恒的灵魂到哪里得饱足呢？只能到神那里啊，或者只能在天国里啊才能得饱足。而心中这种灵魂的饥渴感非常非常强烈，在上帝的眼中看，这就是一个穷人，这是一个很贫穷的人，他的灵魂非常的饥渴，而这个饥渴是世界上填补不了的。那么当有这样的饥渴感的人呢，他也会看到自己的亏欠啊，他也会看到自己的亏欠，他觉得啊不配啊得到这种灵魂的饱足。因为为什么？因为灵魂污秽了啊，脏了啊，所以被污染了吧。那么贫穷的人也是会看到自己的渺小，一个是看到自己的饥渴，感受到自己的饥渴，一个也是看到自己的污秽啊，看到自己的无能，无法自救啊，无法自洁，也无法啊让自己能够得饱足，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神说他是有福的啊，天国是他的，上帝会把他带到天国里，或者上帝会把天国带到他面前来。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一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的7:6-11啊，马太福音7:6-11，六节起。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宝，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好，我们再来读路加福音11:13。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啊，所以更好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圣灵啊，就是圣灵。好，我们会看啊，这其实呢就是耶稣说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这个祈求的人、寻找的人、叩门的人呐、啊，就是饥渴的人，就是饥渴的人，或者说就是贫穷的人。他拼命的要找，他拼命的要寻找，他要得着，啊，那这样的人就是饥渴，就是贫穷的人。那神说就会给他开门，就会给他。你要找就找得到啊，要叩门就开门。那在这前面神又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接下来说你只要求就给你，那这不是好像有矛盾的地方吗？其实这个区别在哪里呢？那个猪狗他求不求？他不求，他不渴慕珠珍宝，对不对？猪狗不渴慕珍宝，他不是一个饥渴的人啊，就说人吧，就这样说简单一点，他不饥渴，他对这个更好的东西啊，他对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啊，他对这个珍宝，他一点都不饥渴，他觉得自己很饱足。那么，那简单说，猪狗他渴慕什么呢？就是地上的食物啦、啊、这些，他对天国、对圣灵，他一点不饥渴。 对，是，他是没有，但是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我们当然耶稣在这里也不是说真正的猪狗，也不是说真正猪狗，就是说那些不渴慕也不求也不叩门一点神圣的饥渴感的人都没有。那么说人有点太难听啊，就是说就他心中一点神圣的饥渴感都没有。但是事实上呢，我相信所有的人心中都有神圣的饥渴感，所有的人都有啊，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有的人上帝都给他有一个活的灵在人心里，所有的人心中都有神圣的饥渴感啊，只不过是有的人可能拼命的试图忘记，试图麻醉，试图逃避啊，有些人就真诚一点，就真诚的面对啊，真诚的坦白啊，就说我就是渴慕啊，这地上的东西满足不了我啊。有些人比较诚实的面对，有些人就是啊拼命的让自己忘记这一点啊。但是简单的说，对于啊不渴慕的人，那他就不饥渴也不贫穷，那他就得不到啊，他就得不到。那么对于渴慕的人啊，对于贫穷的人，他们拼命的求，拼命的求，哎，那他就得到，上帝就给他，而且给最好的，就是给圣灵，就是给圣灵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新约伦理哈。那么首先呢，我们新约伦理，基督徒的伦理呢是普世性的，针对所有人啊，不是说只是有局限呐、啊，或者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特殊的人群，不是所有人啊。都要遵循圣经，新约圣经所教导的伦理。为什么？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耶稣手中，他回来他要审判的，他根据什么审判？耶稣说凡他所吩咐门徒的教训世人遵守啊，啊，他就根据世人有没有遵行来审判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思想啊，八福呢就是天国的伦理，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这个天国伦理，所有的人都应该活出这个天国的伦理。那么前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归属是天国啊，这是一个大前提。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归属是天国，所以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去遵循这个天国的伦理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归属不是这个地上啊，这是一。那么我们今天也特别思想第一福，就是贫穷的人或者说虚心的人。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说他渴慕天国，渴慕圣灵啊，他越是渴慕，就像一个穷人一样，就像一个贫穷的人一样，他越是感到不饱足，那感谢神，这样的人有福了，上帝就会把天国给他啊，因为他渴慕啊。所以感谢神啊，我们今天从耶稣的话语当中啊，从八福当中，我们只是看到第一节哈，我们来思想我们基督徒应该啊有一个怎样的天国的伦理。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啊，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能够让我们永恒的灵魂得到供应，得到饱足。主啊，我们也感谢神，也愿神啊加添我们的信心啊，加添我们的力量，也赐给我们从神来的智慧，让我们不仅仅是明白神话语的意义，让我们也是靠着神的话语能够得力量啊，并且也能够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